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子慧，
我是家辉。咁喺呢次嘅节目时间入边咧，我哋会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嘅思想改造。
政治学习、改造思想呢类事情，中国人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好多人可能会问，为何人嘅思想需要改造呢？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共嘅一套好恶标准、思维方式同话语系统都系反人性噶，不但不可能响大众中自然产生，而且容易被人性所排斥。更何况共产党本来就是西方舶来品，是被唾弃的政教合一的独裁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极为抵触。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须营造一个党文化环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须而迫切的一步。
改造的重要一步就是批判中华文化的信仰之本儒释道，同时民间的传统观念乃是三教所确立的价值观在世俗中的反映。这些观念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亦容易使人上诉其宗教根源。因此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亦是中共从中国人的思想入边跟随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重要一步。这样中国人就丧失了对中共及党文化的辨别和判断能力。
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和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清除，只是属于破的一步，同时中共还要立他需要的思维方式，比如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以及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让人系统地接受中共以无神论为基础的邪说，进而再制造并维护中共生存的社会环境。这个就是中共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后果。
一、批判儒释道。在几千年的历史入边，儒释道家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国儒家上仁上义，孔子讲见义不为无勇也，仲讲知事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人。儒家的天命观深入民间，论语中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
在古人睇嚟，天是万物之本，是一切价值的源头。人的生命既由天所赋，此生的目的即在回归天命，实现内心向善的要求。被儒家视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讲三才，即天地人，天生人，地养人，人又可以取法天地，与天地合其德，天地的运行则遵循不变的天理。老百姓相信一个高高在上而又制约人世间一切的天，用不变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儒家思想维系着道德与社会秩序。
佛家讲善，讲慈悲，讲忍辱，重视生命，信奉众生平等。在中共建政之前，佛家的六道轮回即得行善、因果报应已成为百姓的常识，即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客观地说，佛家善恶有报的观念对于稳定社会、维持人的道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道家讲真，强调清净无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达到返本归真的目的，即所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的中医与气功皆源自道家。此外服气、炼丹乃道家养生之道，道家占卜与预测之准确，则让人叹为观止。 大道修炼者更有肉身成道、羽化成仙的神迹。在世间层面，当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最严重的话题之一时，道家思想亦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更显出其特殊的价值。
对于中共来讲，儒家的天命、佛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无欲无求、与世无争，是中共发动阶级斗争的障碍。儒释道经典确立的道德观，是中共树立自己道德权威的障碍，亦障碍了中共造反、革命、专政等政治运动。佛道两家修炼都让人超越生死，儒家让人舍生取义，这个是中共利用物质手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障碍。佛家的涅槃彼岸、道家羽化成仙的遗迹与道法自然的精神，儒家的天命观都被中共视为宣传无神论的障碍。
一、批判儒家。首先批判孔子，儒释道三教中最融入生活的还是儒家思想。盖因中国人一直以家庭为生活中心，而儒家文化所规范的正是家庭伦理，再将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中。
近2500年来，中华文化的入世部分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自鲁哀公立庙祭孔开始，汉高祖用儒家的礼节制定朝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到清圣祖康熙大帝手书万世师表四字于曲阜孔庙等等，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和祭祀。即使是在汉化程度最浅的元朝，元成宗亦加封孔子为大成之圣文宣王。孔子对人类的影响早已超越各界，不单止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成熟了部分儒家思想，即使西方启蒙时代的大哲学家伏尔泰亦自称是孔子的学生。
自汉代以来，祭祀孔子的香火不绝，取得了国家政权却骂孔子、砸孔庙的事情只有共产党一家而已。中共从毛泽东开始就非常痛恨儒家文化，其原因在九评共产党的第六评中已有分析，在这里不再赘述。毛泽东喜欢秦始皇的一个重要原因，亦是因为他和秦始皇一样采用法家的诡诈权谋和乱国家，特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尤为毛泽东欣赏、效仿和超越。
倡导文行忠信的孔子被中共骂成一切旧理论的师表、恶势力的灵魂，称自有新闻以来实未有如孔子最大恶极，而为善人、大多数人的功敌者，今后人类共起而共之可也。在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的言行当中，孔丘可算第一荒谬。
上述泼妇骂街式的言论占据了中共批判孔夫子文章的主流，因为中共除了对孔子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玩逻辑陷阱之外，从来没有拿出过，亦不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中共对儒家的批判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和基础的，称孔子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今天在资本家已加入中共，或者中共官员自己已成为腰缠万贯的权贵资本家或权贵地主的时候，阶级斗争理论破产到中共都不愿意提起的程度，当然并不妨碍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手法继续迫害自己。此时回头观看对儒家的批判都成了笑话，因此中共为维护自己统治起见，亦不得不假装去褒扬孔子。最近几年为了搞统战，中共又在海外准备建所谓孔子学院，试图利用自己批判过的孔子去骗向往中国文化的人。而另一方面，大陆教学生背诵儒家十三经的民间学校却被中共取缔。
中共早在夺取政权之初就出版了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以下简称批判，对孔子进行诋毁、谩骂和批判，其中中共所惯用的逻辑陷阱值得概要分析，因为这些逻辑问题仍然是中共党文化中大批判的重要手法。
第一种是断章取义，从孔子要收学费就断定孔子只为贵族服务，全然不管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孔子的学生入边子路就出身贫贱。第二种是将官理大，将人哋讲的话安在孔子头上，好似春秋谷梁传为子夏的弟子所作。批判一书却利用其中有关柏基的论述部分攻击孔子。
第三种是不当类推，从孔子讲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得出这个无疑于应国家兴亡匹夫冇责的荒谬结论，将个人对待职位的态度类推到公民的义务上。第四种是不当类比，称自汉代以来的独尊儒术与秦始皇独尊法家一样，全然不顾儒家以道德感召人，而法家以赏罚来引诱和胁迫人的不同。
第五种是混淆原命题与逆命题的不等价关系，比如批判一书入边话，既然女子全是小人，就可想见男子全是君子了。第六种是扣反科学之旅的帽子，称孔子违反自然科学。事实上孔子谈论的大多数是伦理和政治层面的事情，这些都同自然科学无涉，正如不能用直尺测量重量一样，自然科学的原理亦无法衡量人的行为的善恶，更何况孔子规定的六艺入边亦包含数学，此为自然科学之基础。
第七种是含沙射影，提出三纲者明明是法家韩非子、汉儒董仲舒等人，批判一书亦承认这一点，但是指出妇女为守贞节而自杀的时候举了几个很惨烈的例子，这些例子与孔子毫无相干，刚刚相反，在礼记入边记载孔子的姨媳妇和孙媳妇都是在嫁的。然而在通篇批判孔子的大背景下，难免不让读者将批判一书中的悲剧算在孔子头上。
第八种是挑动人的妒忌心，批判一书专门渲染孔子的贵族生活，挑动人的妒忌心。事实上如孔子所言，如女而欲败不食等实为基本的养生之道，并非什么贵族生活。好了，只话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咁喺下次嘅节目时间，我哋会为大家继续播送解体党文化之意噶，拜拜，
拜拜。